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从文盲变成了能讲真相救人的文化人。作者安徽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代笔。我在大法中修炼了17个年头了，一路走过来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深感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美好。学大法，我脱掉了文盲帽子。我今年63岁，从未跨进过学堂的门，目不识丁，不会拿笔写字，办事需要签名时，我就只能按手印儿。一天看到我家附近有人围着在那儿看什么，我带着好奇心也去凑热闹。有一个人一看我去了，立即把自己坐的凳子让给我坐，我就没客气地坐下看。我静静地听，越听越爱听。听完回家对丈夫讲，那电视里的人讲得真好，不是一般人能讲得出来的，我明天还去看。就这样，我看完了师父的8讲讲法录像，因为第一讲错过了。录像看完了，但我说不明道不清，就是觉得法轮功好，想学想练。我就这样得法修炼了，随后丈夫也得法了。修炼了就要学法练功，修心性。我不识字，怎么看大法书啊？我心里特急。同修在一起集体学法，我手捧着转法轮看，听同修读。同修读完后发业了，我也不知道，还在那儿看。同修读到哪里了，我找不到，我连书上的页码数字都不认识。听同修读，我在心里想，大法讲得多好啊，我要能像同修那样看书读法该多好。那时我还不知道求师父加持，但我尽力多参加同修的集体学法。只要知道哪里有集体学法，不管路途多远，我都要赶去学法，恭恭敬敬地手捧转法轮，边看边专心地听同修读。不知不觉中，我认字了，我能读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太想自己识字学法了，就帮助了我。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读、学、记。就这样，我读啊、学呀、记呀，时间不长，我就能够通读转法轮了。现在我已经养成了好习惯，一字一句地读师父的转法轮，从不添字掉字，恭恭敬敬地学法。除了转法轮之外，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和经文我都能读，都会认。我还学会了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和天灭中共，退党保命等等这些真相短语。我还把这些真相短语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在纸币上，买菜什么的花出去救人。丈夫出去写真相标语，我也跟着去用记号笔写我会写的那些。面对面与陌生人讲真相，劝三退我也不怕。我从天安门自焚案讲到藏字石，从天灾人祸不断谈到善恶有报，别人听了我讲的头头是道，还真像个有文化的人呢。学大法，我脱掉了文盲的帽子，为了救度众生，在讲真相中我变得能说会道，成了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。我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法轮大法救了我孙女儿的命。我的孙女儿出生的时候，大脑和心脏都有问题，脑子里有淤血，心脏上有许多小窟窿，在医生的眼里是很难存活的，即使能活下来也是个残疾人。修炼法轮功了，我知道生命的可贵，孙女来到我们家也是缘分呐，一定要尽力救活她。带孙女儿去外地看病，坐上长途车，我用双手托着她平躺着， 生怕汽车颠簸震荡伤到奄奄一息的他。我一直安慰儿子，不要着急，别担心，会好的。因为孙女儿太小，医院没有给予更好的治疗，只是要我们过一段时间后，等她长大些再去做心脏手术。我一边修炼，一边精心地看护着这个小生命。我发现孙女儿的情况一天天好起来了，屋里有响声，她有反应了，身体会抽动。半年后，儿子要带孙女儿去大医院做心脏手术。我对儿子说，她没有事儿，好了，不必做手术。儿子还是不放心地带她去了。几天后，儿子带着孙女儿回来，说医生检查结果一切正常，好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救了孙女儿的命。孙女儿在牙牙学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教她念大法好。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念，她长大一点，我又教她念法轮大法好，再大一点，我就教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孙女儿是伴随着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成长起来的。现在已经8岁了，白白胖胖，健康活泼，聪明可爱，比正常孩子还要机灵。他放假来我家玩，总不忘要念上几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修炼是我个人事，别人不能代替。1999年720，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，对师父和修炼人栽赃陷害，我心里很难过。这么好的大法不让人学，不让人练，真是邪到家了。我得告诉人们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于是我想去北京上访，为师父和大法鸣冤。丈夫说，我去上访也代表你，你就不用去了。我说，修炼是我个人事儿，别人不能代替。就这样，我与丈夫一起去北京上访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，做了我们一生中最值得骄傲、最有意义的事情。可当地610国保警察从安徽大厦驻京办把我们押回到当地，非法关押在拘留所里。我和丈夫就给警察和犯人讲法轮大法好，讲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假的，是造谣抹黑法轮功的，千万不能相信。同时，我们遵照师父的教导去做，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善待身边的每个人，证实真善人的美好。看惯我们的警察说，我看你们都很正常，心地善良，不像电视里讲的那样啊。我在心里想，我们这就是在证实法轮大法好哎。被非法关押15天后，警察要我俩交好几百块钱的生活费，吃的是什么呀，连猪狗食都不如。我们没有钱交，警察不相信，就把我俩拉到警车上，叫我们带路回家看看。到家一看，真是一贫如洗，家里只有2袋大米，约200多斤在那儿搁着，这是我家仅有的一点口粮。警察可不管，忙着把这2袋大米搬上警车。我趁警察忙着抢大米之机，把自己家里藏着的一本转法轮悄悄地拿了出来，带进了拘留所。我离开拘留所时，就把转法轮送给了还在被非法关押着的同修。我和丈夫回到家，已经是1999年黄历腊月底，很快就要过年了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唯一的一点口粮还被警察抢走了。丈夫摇头叹气说，老百姓说，过去的土匪在深山，现在的土匪在公安，一点不假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大法好。江泽民最害怕的就是真善忍这3个字，所以就凶残地对待我们这些坚持修炼真善忍、讲真话、做好人的人。在常人中，我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辅导人家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地位，也没有金钱，然而我却成了邪恶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 成了中共迫害的对象。原因就是我不跟他们走，不听他们的，就是坚信我们的师父和法轮大法好，坚决要修炼，要做好人。2000年，我找到一份替人打工的活做，丈夫每天帮人盖房做泥瓦工。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贫劳累，但是我们得法修炼了，心里是轻松愉快的。可是警察去找我和丈夫干活的地方绑架了我们，绑架的理由简直是荒唐可笑，怕我们再到北京上访。非法关押期间，我和丈夫都不配合警察的要求，不做任何承诺和保证。丈夫被关押十几天后正念闯出黑窝，我被关押在当地拘留所迫害，后又转到异地拘留所关押。在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，警察对我的任何审讯问话，我的回答都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大法好。我被非法关押40多天后还是这句话，拘留所无可奈何，只好无条件地放我回家了。我堂堂正正地走出黑窝，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。放下人心，广传真相，救度世人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3》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说，这场迫害无论怎样邪恶，大法弟子是在邪恶的考验中走向圆满，而真正危险的是被邪党灌输了谎言的世人。为了救度可贵的中国人，14年中，我和丈夫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下，平稳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。14年，经我们手发出的真相资料、贴出的真相不干胶、写出去的真相标语，已经多得无法统计了。在迫害很残酷的环境下，我们带上准备好的真相资料，到偏远地区发，走村串户，把真相送到人家的家门口。多少次，我们发完真相资料准备回家，已经是夜里了，没有回家的车了，我们就走回家。到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，多少次我摔倒在坑坑洼洼的泥路上，爬起来接着走，接着发。多少次我发真相资料，被突然窜出来的农家狗的狂叫吓出一身冷汗。一年又一年，冬去春来，我和丈夫就这样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事，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下，我们做得很好，很安全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快速发展，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越来越紧急。我们感到不能仅仅局限在发真相资料救人，要放下各种人心，面对面劝三退救世人。发真相资料我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，可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开始真是被太多的人心阻挡着，怕这怕那的。因为人心的阻挡，很长时间打不开局面。好在我们不泄气，向内找，不断地一点一点放下人心。我们坚信师父说的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红银二，法正乾坤。我们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些水果和食品，到那些很少走动的亲戚朋友家串门探望，拉近距离讲真相劝三退。有退的，也有不愿意退的，我们坐而不求，把慈悲留给他们，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。我们到学生放学回家经过的路口，等着给中小学生讲真相。我们与学生边走边讲，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，告诉他们红领巾的来历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提倡的是真善忍，然后再告诉他们退团退队保平安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这样劝退的效果也挺好。我们利用菜市场流动人多，以买菜的形式与陌生人搭话，讲真相劝三退。我讲的时候，丈夫在边上发正念，丈夫讲的时候，我就在一边发正念。有退的，也有不退的，我们不被众生的表现干扰，无条件地找自己。众生不接受真相，不愿三退，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好，慈悲心不够，真相讲得不到位。我们常常因为自己不能把人救了而感到内疚和遗憾， 我们没有怨别人的心。面对面全三退救人的过程，不就是我们实修的过程吗？从中我们修去了很多人心和执着，如爱面子的心、怕心、分别心等等。共同耕耘，共同精进。得法修炼是我们此生最幸运的事，好好修炼跟师父回家是我们此生的目的。我们夫妇此生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，成为同修，是多大的缘分啊！珍惜这份大法缘，共同耕耘，共同精进，必学必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这是我们夫妇俩的共同愿望。丈夫识字也不是很多，只进过几年学堂，我不认识的字就问他，他不认识的字就问其他同修，我一字一句的读法，这样一天学一至两讲转法轮需要不少时间。丈夫就把弟弟的活全包了，不让我下地干活，腾出时间多学法。我俩经常去很远的地方发真相资料，农村条件不好，乘车不是很方便，丈夫看我挺辛苦，就用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辆电瓶车，带着我出去讲真相、劝三退、发资料、送福音。多年来我俩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配合的还算不错。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。一次我和丈夫给一个陌生老人讲真相、劝三退，丈夫边讲真相边把精美的挂历拿出来给他看大法红传的照片，那人一看来了两个过路的年轻人，就一把抓住丈夫的手中挂历抢夺，并且大声地对那两个年轻人叫喊，快来把这两个反党的抓起来。那两个年轻人朝我们看了看，没有理会走了。我一把从那个陌生老人手里夺回了挂历，同时说道，不要造业了，我们是为你好。我马上离开了现场，丈夫与那个陌生老人周旋了一会儿也脱身了。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向内找也与同修就这件事情在法上交流切磋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人心执着和有漏。于是我和丈夫同修静下心来多学法，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多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空间场内不好的和邪恶的因素，用纯净的心去救度世人。我发现丈夫读转法轮有添字掉字的时候，就及时告诉他，学法读法是严肃的，也是神圣的，这样添字漏字不行。转法轮中没有的字你加进去了，有的字你漏掉了，这都是对师父对大法的不敬，说严重点是在乱法哎。丈夫同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便开始一字一句认真读。学法点上的同修发现丈夫的情况后也都帮助他，一段时间学法点采取每人读一个自然段的方式学法，这样谁添字掉字大家都清楚，及时指出。现在丈夫读法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了，学法读法好多了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14年的艰难历程，我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我和丈夫会必学必修，做好三件事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听师父的话，按师父说的做，作者辽宁农村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代笔。我是辽宁农村1999年720前得法的弟子，今年44岁， 出生在一个300多户人家比较大的村镇，父亲那辈姊妹八人，就父亲一人是男性。爷爷奶奶望着这根独苗，真是掌上明珠。可是父亲在我出世不久便去世了，全家又剩下我这根独苗。妈妈改嫁时要把我带走，奶奶和姑姑们都不同意。我家这根独苗带走不就绝后了吗？奶奶把我留下来了。我是在奶奶和七个姑姑的心窝里长大的，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掉了。我要星星不能给我摘月亮。我娇生惯养长大，养成满身恶习，搞得全家鸡犬不宁。就在家要散人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我喜得大法，走上了返本归真的正路。师父引我学大法。由于农村家家户户都是沾亲带故的，我家是老户，奶奶和姑姑们人缘又好，大家对我这无父无母的孩子都很可怜。大人把我带到哪儿就吃喝无挡，养成好吃懒做，到哪儿都不见外，到哪儿吃哪儿喝哪儿。后来抽烟喝酒，一次能喝一斤白酒，但不醉不玩，一喝醉就耍酒疯，打人骂人，不管男女老少什么辈分，连自己的姑姑奶奶也骂。不干活不挣钱，天天吃喝，跟奶奶姑姑要钱，不给就连哭带骂，摔东西砸门窗。奶奶可怕我了，不知背地里哭多少次。有一次我喝酒打架骂人，姑姑拦我，我和姑姑打起来，互相纠缠在地上滚到泥坑里，两人满身都是泥。我打骂姑姑，打骂家中婶婶，一疯起来打起架来，谁也拉不开，谁拉打谁骂谁，全村人都躲着我，十里八村的都说我是一条活驴。连有的小孩哭闹时，大人就吓唬孩子说某某来了，孩子吓得不敢哭了，有时醉了倒在街上爬着，没有人敢管，怕我骂和打。夏天还好办点，冬天东北的天气最冷时-30来度，几乎冻死，得了满身病。有一次冬天很冷，我醉卧马路边上，被过路人把我送回家，我还骂人家多管闲事，气得奶奶把我好一顿打。奶奶哭够呛，哭喊儿子，你走了，你丢下你的儿子你不管，我又管不了，我都70、80岁了怎么办呢？当法轮功在我村弘扬时，有一位我叫婶婶的劝我和他们一起练法轮功，我说我啥也不信，我就信钱信酒，有钱能喝酒就行，练法轮功能给我钱给我酒喝吗？1997年一次我得双肾结石，疼得我脑袋冒热气，在炕上滚，头顶住炕，实在受不了，去医院花了1000多元钱。我也不干活，哪来的钱？那是借的。婶婶又来劝我练法轮功，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把他骂回去了。过一些日子又犯了，疼得我在炕上滚啊哭啊，我闭着眼睛哭，哭着哭着我睁开眼睛，看到前边一片红，那个好看呢，也不知道疼了，也不哭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这是法轮功吧。我忍着疼去找婶婶，婶婶说，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，正好放师父讲法录像呢，你坐这看吧，只要真心师父就管你。我就坐下来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就觉得身上发热，肾也不疼了。就这样我得法了，是师父引导我得的法。后来再深入学法，逐步从法理上明白了，我年轻时所遭受的痛苦是在还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，等待机缘得大法。师父救了我的命和全家。我看了3天师父讲法录像，学练功时我闭上眼睛，看到有2个人围着我转，把手撑到我身体内往外拽。就3天，我的身体被师父清理干净了，无病一身轻，如严重的胃病、头疼、双肾结石、肾炎等等都好了，烟不抽了，酒不喝了，不打架不骂人了。我一心一意地学法练功，能正常吃饭了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我高兴呢。师父说，人生难得，法难得，见转法轮。我现在不仅得了人身，还真正得法了。 师父给我调整了身体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真正走在返本归真的正路上了，我好高兴啊，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奶奶再不是一天担惊受怕，睡觉有时被吓醒暗暗哭泣了，而是天天笑哈哈地说，我没白活呀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奶奶今年88岁了，身体还很好，本来妻子要离婚，现在也好了。师父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也挽救了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，真是一人得法，全家受益。我得法前体重不到90斤，身体瘦弱，面色苍白，20几岁时像50多岁的人。坐车时年轻人给我让座，说老大爷你坐吧。现在我44岁了，180斤，满面红光，白里透红。坐车时我尽量不坐，一次给老人让座，他说谢谢你小伙子，人们说我还不到30岁呢。现在我们家供着师父法像，我和妻子孩子天天给师尊敬香，7个姑姑农闲时常来我家，常含着眼泪高兴地说，我们没白疼你一回。我说应该谢师父，我们共同在师父法像前合十谢师尊，救了我们这一大家的人。师父告诉我，按真善忍做好人。我得法了，天天静心学法练功，按真善忍标准对照自己做事，先考虑别人，在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，遇到人以礼相待，尊敬他人，用实际行动挽回过去的影响。全村内谁家有大事小事我都到场，过去是去喝酒闹事骂人打架，现在是帮助干活弘法正实法，帮谁家干完活饭都不吃就回家。例如有一次几个人帮一家垒一个猪圈，完了让我们在他家喝酒，我说我已经不喝酒了，也没有时间吃饭，我要回家学法呢，我就回家了。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，不怕累不怕脏，我想我过去给全村造成的损失太大了，我修炼了，应该用实际行动给补偿补偿，也是用实际和真实真相证实大法的伟大。过去全村人不管男女老少都躲着我，现在都愿意和我在一起唠家常。有的老人说，这小子过去像只猛虎，老吓人了，谁都怕他躲着他，现在像只绵羊，谁都愿意接近他，真是天地相隔呀。法轮功真厉害，能把他改造成这样，做梦也没想到啊。他们家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，我们全村也安静了，全村都受益了。师父叫我弘扬法救众生。正在我们沉浸在弘扬大法的无限喜悦之中，晴天霹雳，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阴风铺天盖地而来。我真想不通，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练呢？怕什么呀？我非练不可，我听师父的，师父让我们弘扬大法多救人，谁也挡不住。我和同修们互相鼓励，谁也不签名，谁也不登记。虽然有的同修害怕不练了或偷偷练，也都没签名没登记。师父说，那天我讲佛光普照理义圆明，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，渐转法轮。警察干扰我时，我用我本身实际和他们讲真相，全村人一起证实。由于我们的正气使警察心慌意乱身发抖，急忙说真好，再也不来了。一次政委书记找我，我用我真正的实际真相向他讲真相弘法。完了我说，你把你的事办好，我把我的事办好，好事不办干什么？我建议你看2本书，转法轮和九评共产党。如果你不能练法轮功，你就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迫害法轮功弟子，你一定会得福报的。我的情况连县里都知道，人不能没良心。我的正气使他受到震动，我说以后别再来干扰我们了。以后再没有人来干扰我们，我们村有20多名同修，一个也没被绑架迫害过，有师父在，谁也动不了。 得法16年了，我坚持学法练功，至今不管怎么忙，晚间必学一讲转法轮，坚持晨练，走哪把转法轮带哪，结合我和我村得法后的变化，把真相讲到哪。我现在安排好家出去打工，一年在外边打工8个来月，在工地因地制宜的学法练功，弘扬法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在家时和同修们一起向乡亲们弘法，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，做好三件事。村干部和有些老人说，我真服了这个法轮功了，真了不起，真能改造人。我们村的人基本上都拥护赞成法轮大法。如有一名协党党员干部说，就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好，你真受益了，你的改变我真服气了。我深刻体会到大法弘传从人的变化、家庭的变化、社会的变化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是表面走走形式而已。师父无量的慈悲，大法无比的伟大，在磨难面前就看我们动的什么念，只要正念正行，真正信师信法，按师父说的去做，什么都能做好，真是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见转法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救度众生中提高心性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我于99年720迫害开始后才走入大法修炼的，那时我一身的病，高血压、心绞痛、浮肿等多种疾病，修炼大法后没几天，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无病一身轻。在这十几年的修炼路上，让我身心受益匪浅，深感师尊的伟大和慈悲救度。一、学好法，多学法，才能正念足。学法是同化法的过程，是对照大法不断找出自己的不足，归正不足的过程，也是不断洗净自己的思想，不断升华的过程。我每天坚持半天学法，半天出去讲真相。学法时用心学法，放慢速度，把心融于法中，为了更好地同化大法。我从2007年开始背法，由于自己年龄大，记性不好，文化低，论语我就背了半个月，还没有背熟，背了上句忘了下句。但是我想，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，大法是超长的。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，修炼不分年龄，别人能背，我也一定能背下来。我绝不放弃，天天坚持背，反复背，最后终于突破了难关。到现在为止，转法轮我已经背了8遍，红银、红银二已全背会，红银三已把诗词全背下来了。由于我走进修炼直接就是正法修炼，没有经过个人修炼阶段，师父早期的讲法有的只看了一两遍，有的没有看过，我就必须抓紧一切时间，多看法，多学法，修好自己。几年来，我把师父从一开始的讲法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，系统的每隔一段时间，从头到尾一篇不落，全部学一遍。通过大量学法，对我受益匪浅，只有多学法，学好法， 才是真正提高的关键，就会人心少，正念足，遇事就能用法来衡量，用法来指导自己。二，在救度众生中提高心性，升华自己。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是大法赋予我们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和责任，也是我们的史前大愿。师父每次讲法中都告诉弟子们抓紧时间救度世人。开始时我只是发资料，从2007年底开始，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不管是节假日、敏感日、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每天必须出去救人。一切师尊都给我们铺垫好了，只要我们有要救人的这颗心，只要走出去，有缘人就会来到我们身边，就能把人救了。在救人的过程中，遇到各种人，有不信的，有说搞政治的，有与你争辩的，有要举报的，都没有动摇我救人的这颗心。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真相，得到救度，得救的众生会发自内心的喜悦，感谢你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个20多岁的女孩讲真相，讲完后，她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。女孩问我，阿姨，您是做保险工作的吗？您真能说。我说，不是，我已经退休10来年了，在家待着呢。过去我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人，少言寡语，很少和陌生人说话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怎么说，没说话心先跳。而现在通过大法修炼，我却能坦然地给陌生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夸我能说，想着心里美滋滋的，不由得乐出声来。我一下警觉了，这不是欢喜心吗？发现了，立刻去掉它。我站在那里调整了一下自己，然后继续讲真相。还有一次，我给一个40多岁的妇女讲真相，她说，你宣传法轮功，你知道吗？举报一个法轮功给2000元钱。当时我没有害怕，我想我在救人，不允许邪恶迫害，解体他背后的邪恶，不能让他对大法犯罪，从而失去被救度的机缘。一边跟他说，我为了你好，我也不认识你，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我是想让你保个平安。他不说话了，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，我用正念化解了危险。如果遇到不退的，我都向内找，是什么心障碍了众生得救？有欢喜心、显示心、急躁心、求数量的心等等，找出来就立刻去掉它，归正自己。每天回家后总结一下，哪些地方做得不足，世人提出的问题哪些没有解答好，然后学法、看资料，下次做好。在救度众生的同时，修去自己的执着心。现在基本上是讲一个退一个，很少有不退的。几年来，每个星期我都能够劝退40人左右，最多80多人。只要我们有想救人的这颗心，师父和正神都会帮助我们。有一天，雨下得很大，一直不停。我想，下这么大的雨，还出不出去？得出去。哪怕只能救一个人，他背后无量的众生都能够得到救度。于是我就跟雨神说，请你别下了，我得出去救人，你要配合我一起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一会儿雨就小了，下着毛毛细雨，我没有打伞，从我住的地方到车站得走10来分钟。到了车站，我看到别人都打着伞，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肩膀，是干的，我又摸了一下头发，也是干的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做对了，要多救人。三，正念正行，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2008年奥运会前夕，同修在家中被绑架，关押到看守所。由于我们是单线联系，只有我和另一个同修得到消息，和其他同修联系不上。我想，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绝不允许邪恶迫害我们任何一个同修。 师父在法中讲过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我决定到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，不等不靠。那时我已60来岁了，我没有把自己当作老年人，就做我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。另一老年同修家中有病人，离不开，只能在家中发正念。我不知道看守所在哪里，只知道个大概方向。我一路打听，很多人都热心地帮助我，给我指路，使我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。金句一立，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，我前边有很多人上车，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。司机谁都没问，只问我去哪里。我告诉了司机，司机说，你坐错了方向，到马路对面去坐车，到哪里下车。当时我一下就明白了，是师父借常人的口在帮我。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与呵护。看守所离我住的地方很远，得换乘3次公共汽车，再换乘3次地铁，大约得3个小时。我每天早上发完6点钟的正念，带点吃的和水就出发了。到了看守所发3个小时左右的正念，发完中午12点钟的正念往回返，每天往返9个小时，风雨无阻。有时雨下得很大，没有躲避的地方，我就打着伞站在雨地里发正念，衣服都打湿了，双脚泡在水里，脚趾直抽筋，这都没有动摇我，一天不落的一直坚持了1个月零19天，星期天除外，听说他们休息，直到听说同修被非法劳教为止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没有忘记救人。我在往返的路上等车，星期天出去讲，一共劝退了200多人。同修在被非法关押2年多的时间里，我天天为同修发正念，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，加持同修的正念，没落一天，直到同修正念闯出劳教所，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。1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使我更加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绝不动摇。修炼的过程是生命不断升华的过程，不断修掉各种执着心的过程，也是在法中归正自己的过程。自己离师父与大法对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，愧对师父。我要在这最后的时刻，只有精进再精进，做好3件事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去救度众生，让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，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